如果你现在打开那个 Seeking Alpha 网站，就是去翻出那份极其硬核的台积电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那绝对是一份满篇都是各种半导体物理学术语的资料。
对，全是百亿美元资金流向的那种。但是你会发现一件极具反差感的事情。
哦，什么反差？
就是在那个密密麻麻的网页最下方，第一条留言居然来自一位名叫 ChuckXX 的网友。
而且
网友留言，
对，而且他顶着一个极其可爱的那种灰白小猫的头像，一本正经的在留言区感谢网站提供这份完整的文字记录。
哇，这种硬核金融科技和萌宠头像的反差确实很有画面感，
是吧？
不过也侧面说明了，如今就算是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或者是对科技感兴趣的普通人，大家都在紧盯着这家远在台湾的芯片代工巨头。
完全同意。所以无论你是在为了明天的行业预测会议做准备，还是纯粹对未来的科技趋势充满好奇，这份在2026年4月16日刚刚发布的财报绝对堪称全球科技金句的终极风向标。
确实是风向标。咱们今天这期深度解析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他们刚刚宣布的 3.49 每股收益上，
那个太表面了。
对，或者那个第一季度高达359亿美元的营收这种表面数据上。
没错，我们要穿透这些枯燥的财务术语，去探究背后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技术转变。
你是说 AI 的那个进化？
对， AI 正在跨越我们熟悉的生成式，全面进化为代理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波斯抽检您弄明白这种底层技术的进化是如何迫使台积电在全球疯狂建厂，豪掷数百亿美元的。
然后还要在这场毫无捷径可言的芯片战争中去抵御三星和英特尔等巨头的围剿。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棵超级摇钱树，还有它背后那套宏大的 AI 进化论。说实话，我在看这份成绩单的时候，真的被数据吓了一跳。
那个数据确实很惊人。
第一季度营收达到359亿美元，同增长了惊人的 39.24%。 更离谱的是利润率。
毛利润是吧？
对，毛利率直接干到了 66.2%， 环比增长了 3.9 个百分点，营业利润率也冲到了 58.1%。
这个在制造业里真的是不可思议。
在制造业里，这种利润水平简直像是在合法印钞啊。
哈哈，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财务现象。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它的收入结构，七纳米及以下的先进工艺已经占据了晶圆总收入的 74%。
哇，74。
对，其中三纳米占了 25%， 五纳米占了 36%。 这说明什么？说明台积电不仅在赚钱，而且是靠着最难、门槛最高的技术在赚大钱。
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反转。曾经长期作为台积电最大摇钱树的智能手机业务，这次下降了 11%。
是的，目前只占营收的 26% 了。
取而代之的新王是高性能计算，也就是 HPC， 它的占比已经一路狂飙到了 61%。
这个飙升速度极快。
基于这种势头，台积电甚至把全年的营收增长指引直接上调到了 30% 以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财务数据的报表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高性能计算能一口吃掉台积电60%以上的营收，完全是因为 AI 在现实应用中对算力的极度渴望。
对，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渴望。
电话会议中，管理层明确指出，大趋势正在发生质变。过去一两年，大家都在惊叹生成式 AI， 比如你向 AI 提问，它立刻给你写首诗，
或者是查个资料之类的。
没错，这本质上是一种查询模式。但现在整个行业正在向代理型 AI 跃升，这是一种真正的指令与行动模式。
等等，为了让大家对这种算力消耗的量级差异有个直观的感受，我打个比方。
好啊，你讲讲。
如果说以前的那个生成式 AI 就像你问你的实习生，嘿，帮我查一下去年的销售数据，他去数据库里搜一下，把 Excel 表格发给你， 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没错。
但现在的代理型 AI 就像你直接给了这个实习生一张公司信用卡，还有最高权限，跟他说去策划并执行我们明年的欧洲市场扩展计划。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对吧？这个实习生现在不仅要查数据，还要自己分析判断，去订机票，联系当地客户，
甚至直接刷卡完成支付。
这种全自动持续不断在后台运行的行动模式，对底层算力的消耗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宇宙了。
你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当你让代理型 AI 去执行一个包含数十个甚至上百个步骤的复杂任务时，每一次逻辑推理，每一次调用外部工具，
都要花算力。
对，系统后台所消耗的 token 数量，也就是处理和生成信息的那个基本算力单位，会呈阶梯式甚至指数级的暴涨。
这简直是个算力无底洞啊。
正是如此。所以台积电对未来几年的 AI 大趋势拥有极高的确信度。那些掌控着全球计算资源的云服务提供商，也就是 CSPs，
也就是那些大厂，
对，他们正在为了满足这种庞大的算力胃口，疯狂地向台积电下订单。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能把毛利率推高到 66% 以上的最强驱动力。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需求这么大，客户们为了拿到先进芯片简直是在抢破头，我的第一反应是，
为什么不建更多厂？
对啊，台积电为什么不直接变出更多的产能来赚钱呢？在这份财报中，他们把2026年的资本支出预算锁定在了520亿至560亿美元区间的最高端，
整整560亿美元。
面对客户供不应求的焦虑， CEO 韦哲嘉在会上非常严肃地强调了一句话，他说，晶圆代工没有捷径。
没有捷径，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半导体制造业最冷酷的物理学铁律了。
怎么说？
无论 Silicon Valley 的软件工程师敲代码有多快，或者 AI 自我迭代的速度有多惊人，要在物理世界里把沙子变成世界上最复杂的芯片，你必须向时间和空间低头。
因为建厂需要时间，对吧？
是的。在空地上建起一座全新的先进晶圆厂，浇筑混凝土，安装无声室，这需要2到3年的时间。
这么久？
等厂房建好了，把那些精密到极点的光刻机调试好，让产能慢慢爬坡，达到商业化良率，这还需要1到2年。
也就是今天砸下去的百亿美金，要等到大概4、5年后才能变成源源不断的芯片。
没错，这完全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的超长线游戏。
我们来看看这560亿美元的具体趋向，可以说是全球开花了。
嗯，确实是。
三纳米工艺方面，他们计划在台湾的台南科学园区，在2027年上半年量产新厂，然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座工厂定在2027年下半年。
还有日本。
对，日本孔明的第二座工厂预计2028年量产。而最尖端的2纳米节点更是进展神速，其实在2025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在新竹和高雄进入了量产，并且良率表现非常良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布局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中等国家的 GDP，
好，确实像，
但它并不是在盲目扩张。管理层在会议中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他们预计未来的营收增长速度将超过资本支出的增长速度。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560亿美元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们是在极度确定的需求下进行产能扩张，而不是在豪赌。
但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甚至有点反常识的地方。
我在看这份财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
什么决定？
台积电现在既然这么缺产能，每片晶圆刚下线就被大客户抢走，可他们居然计划逐步关闭 Fab 2这座6英寸老厂，还有 Fab 5这座8英寸老厂。
这个确实让很多人惊讶。
这就让人很不理解了，只要机器还在运转，老工艺难道不也是在印钞票吗？在这种供不应求的节骨眼上关闭工厂，这不是把送上门的钱往外推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也恰恰是许多分析师一开始感到困惑的地方。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把赚钱的机器关掉了，但这正是台积电最核心的产能优化策略。他们追求的不是绝对的产能规模，而是高附加值的高良率专用产能。
怎么理解这个专用产能？
你得知道，半导体工厂在物理世界里占用的空间，以及能够熟练维护设备的顶尖工程师资源，是极其有限且宝贵的。
嗯，地皮和人才都是稀缺的。
对，老旧的6英寸和8英寸厂虽然能带来微薄的利润，但他们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土地和人力。关闭 Fab 2和 Fab 5其实是一种壮士断腕，
就是为了腾出空间。没错，他们把腾出来的物理空间和工程师团队全部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领域，比如氮化镓这种极具未来的特殊工艺上。
哦，
这说明台积电非常清楚，未来的战场不在于你能生产多少廉价的老芯片，而在于你能在新进阶上领先对手多少。
这么一说，逻辑就彻底通了。哪怕手握56亿美元，也买不到随意挥霍的空间和时间。
就是这样。
不过，即便你这么有钱，能建出地球上最先进的晶圆厂，在现实世界面前，这套庞大的系统依然有着惊人的脆弱性。
是的。
电话会议里提到了一些完全不受台积电控制的外部因素，这让这场制造之战变得更加复杂了。
现代半导体工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但也最脆弱的供应链系统了。
财报里就专门提到了地缘政治带来的原材料供应链风险，比如中东局势的紧张可能会导致制造芯片必需的特殊化学品和气体，
比如氦气和氢气。
对，会导致这些价格上涨或者供应波动。好消息是，台积电表示他们有充足的安全库存，而且台湾政府也已经确保了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至少能撑到5月份，
所以近期的运营不会受到实质性冲击。
是的，
这体现了他们对全球风险的管理能力。但相比于中东局势这种宏观的外部风险，台积电面临的真正可怕的挑战其实来自微观世界里芯片本身的物理极限。
物理极限，
这就不得不提目前扼住所有 AI 大模型算力咽喉的一个巨大瓶颈——先进封装。
我们常觉得芯片就是一行行虚拟代码的载体，是一堆看不见摸不着的零和一，但别忘了，它首先是一个极度精密的物理实体。
没错，
在关于封装的讨论环节，财报里出现了几个让外行人听起来有点脊背发凉的词，比如机械应力，还有翘曲。
这就是物理学的铁律。
我当时看到这就想，难道这些为了驱动庞大代理型 AI 的超级芯片，因为算力太强，体积太大，在生产线上居然会被硬生生地挤压到物理变形吗？
确实如此，这就是微观世界里的物理学噩梦。
哇，居然是真的弯曲了。
我们刚刚讨论了代理型 AI 对算力的胃口有多大，对吧？为了满足这种算力，工程师们只能把 GPU 计算核心和高带位内存越做越大，甚至大到触碰了光刻机所能刻画的最大尺寸极限。
那单块芯片放不下怎么办？
单块放不下时，大家只能把多个小芯片拼合在一块巨大的基板上。
就像在一个极其微小的盘子里，强行拼一个无比复杂的巨型拼图。
完全正确，但物理学不会因为你是台积电就网开一面。当你把这么多不同材质的芯片和金属连接层强行组合在一起，并且在封装过程中进行加热和冷却时，由于不同材料的热胀冷缩系数完全不同，巨大的机械应力就会在芯片内部爆发。
天哪！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几十张发热的金属片和塑料片紧紧粘在一起，温度一变，整个结构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弯曲，这就是所谓的翘曲。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会怎样？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芯片一通电就会彻底报废。
那他们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会议上分析师提到了很多复杂的缩写，比如有竞争对手在搞面板级封装，而台积电依然在死磕超大尺寸的 CoWoS 技术。
对，
他们还在建 CoPoS 实验线，甚至推进 SoIC。说实话，这听起来像是一堆毫无感情的字母汤。到底这些技术有什么本质区别？
我们抛开这些晦涩的字母看本质，既然把芯片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行不通。
因为横向面积越大，受热变形越严重。
对，所以台积电目前的杀手锏是垂直乏力，比如他们寄予厚望的 SoIC 技术。
垂直乏力，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在微观世界里盖摩天大楼，不再把芯片肩并肩地平铺，而是像搭积木一样 极其精密地把它们垂直叠在一起。
哇哦，盖摩天大楼啊，这样占地面积就变小了。
没错，这样不仅极大地缩小了芯片的横向占地面积，从根源上缓解了因为面积过大而产生的机械应力，还大幅缩短了数据在不同芯片之间传输的物理距离。
那运算速度也变快了，
极大提升了运算速度。当然要在几纳米的尺度下把这些芯片精准无误地垂直对接，这其中的工程难度可以说是地狱级的。
难怪面对竞争对手用叠的技术路线试图弯道超车时， CEO 魏哲嘉在会议上显得异常兴奋。
哈哈，他说了什么？
他甚至脱口而出一句，越难越好。
越难越好，这句话就是台积电最深沉的护城河。
怎么讲？
面板及封装在理论上可能成本更低，但台积电深知在半导体领域纸面上的概念永远比不过工程上的稳定性，
就是不能光画大饼。
对，他们选择在极度困难的物理极限上正面硬刚，去克服翘曲，去控制机械应力，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跨越了这个物理深渊，
别的公司就追不上了。
那些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下无数失败经验的竞争对手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追上来的。
既然台积电在疯狂赚钱，但也同时撞上了产能和物理学的两堵高墙，那些嗅觉灵敏的巨头们自然看到了机会，
肯定会有动作的。
这就像是一头大象，哪怕只是稍微喘口粗气，周围的鲨鱼都会开始盘旋。电话会议里，分析师们的提问可是相当尖锐，完全没有给台积电留面子。
是的，大家都在关心，在这个产能极度紧缺的窗口期，会不会有大客户为了确保芯片供应，转身投入竞争对手的怀抱。
分析师们直接点名了三星、英特尔，甚至提到了台积电自己的大客户马斯克近期搞出的 Terafab 自研造星计划。
这个问题很直接。
最刺激的是，有人直接把某客户的 LPU 业务搬到了台面上。要知道，这块业务目前可是交在竞争对手三星手里的。
是的，
面对这种你的客户可能要跑了的质问，魏哲嘉的回应简直霸气侧漏。
他是怎么回对的？
他直接回对，我们不会挑三拣四，也绝不偏袒任何客户。他说，晶圆代工的生存法则永远只有三条：技术领先、卓越制造以及客户信任。
这个回应很有底气。
听到这儿，我其实有个疑问，在客户对产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抛出这种不痛不痒的原则，到底是对自身不可替代性的极度自信，还是身处垄断地位的一种傲慢？
仔细拆解的话，这绝不是傲慢，而是对产业底层规律近乎冷酷的清醒。
我们回到刚才那句，没有捷径。马斯克确实可以投入巨资自己做 Terafab， 但在这个资金和技术双重见顶的行业，
砸钱也没用是吗？
要达到台积电几十年来在无数次试错中积累下来的良率，根本不是砸钱就能在短期内做到的。
至于特定产品线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台积电为何如此淡定？
为什么？
因为他们坚持一种长远的共赢定价策略。
什么意思？他们没有趁着产能紧缺却横宰客户一笔吗？
没有，他们完全有能力在现在大幅涨价，榨干客户所有的剩余价值。但他们把客户视为长期的伙伴。
长期的伙伴，
这种基于信任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得客户只要在台积电这里能获得技术领先和稳定的良率，就绝对不会轻易更换代工厂。
确实，更换的风险太大了。
纯粹的技术指标或许有一天会被追平，但这种深度的商业互信和工程默契是极难被打破的。
而说到技术指标，为了彻底让竞争对手死心，台积电在会上也亮出了他们为未来准备的终极武器。
那个 A14，
对，代号为 A14 的 1.4 纳米技术。这项技术按计划将在2028年量产，采用的是第二代纳米片晶体管结构。大家听听这组恐怖的数据。
数据非常惊人。
相比目前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 A14 在相同的功耗下，速度还能再提升 10% 到 15%， 或者在保持相同运算速度的情况下，功耗惊人的降低 25% 到 30%， 而且芯片的物理密度还能再提升将近 20%。
哇，这是一组足以让整个数据中心行业沸腾的数据，
对吧？当你把功耗降低 30%， 应用到拥有数以十万 GPU 的超级计算中心时，节省下来的电费和散热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简直不敢想象。
这组数据也等于是台积电在向全世界宣告，当竞争对手还在努力解决三纳米或者二纳米的良日噩梦时，他们已经为2028年带领 AI 的全面爆发铺设好了最宽阔的高速公路。
游戏规则依然由我们来书写。
没错，就是这个气势。
好了，抽丝剥茧到这里，让我们来为今天的深度解析做一个小结吧。今天我们绝不仅仅是带大家读了一份枯燥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
绝对不是。
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人类究竟是如何为下一个科技纪元铺设最底层的基石的。
是这样的，当 AI 的形态从简单的一问一答，全面跨越到能够自主思考、自主执行复杂任务的代理型 AI 时，整个世界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发生了核爆级的膨胀。
而为了支撑起这种膨胀，
为了支撑起这种人类对未来生活的宏大想象，台积电不得不拿出560亿美元的惊人资本，在全球跨越三大洲建造工厂，
并且还要在比头发丝还要细数万倍的微观世界里去抵抗各种极限。
对，与机械应力与热胀冷缩这种物理学的终极铁律死磕到底。
所以下次当你就是在听节目的你在手机上使用某个代理型 AI 应用，看着它不仅能听懂你的话，还能自动帮你比对所有的航班信息，规划整个欧洲出差的详细行程，
甚至直接替你完成多币种的支付结算。
对，当你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请记住，这一切仿佛魔法般丝滑的体验背后根本没有什么玄学，
没有玄学，只有工程奇迹。
它的本质是远在台湾新竹、美国亚利桑那或者是日本库门的那些庞大且安静的晶圆厂里，无数个只有几纳米大小的硅晶体管正在以挑战物理学极限的姿态为你疯狂地运算着。
确实如此，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想把它作为今天留给大家的悬念。
哦，什么悬念？
既然代理型 AI 对算力的胃口如此巨大，甚至让手握560亿元晶圆的台积电都感到产能紧缺，那么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 AI 本身学会了自主优化，
你说 AI 自己造芯片？
对，凭借其超强的算力设计出了比人类顶尖工程师更高效更不可思议的全新芯片架构。但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我们人类倒水泥、建晶圆厂、调试精密光刻机的速度却远远跟不上 AI 自我进化的速度时会怎样？
哇，那物理世界就成了唯一的瓶颈了。
没错，当物理世界的建造速度彻底拖垮了虚拟世界的进化时，我们的世界将会发生怎样有趣的停滞或者说断裂呢？